老师爸爸。东城区小学今年将高年级分成了尖子班、快班、中班、慢班。中年教师田峰主动申请到慢班任班主任。慢班的五十几个学生多数为调皮捣蛋鬼，特别是一个叫文波的学生，今年13岁，留过级，还因为多次打架进过少教所。可他呢，又是个自尊心特别强的孩子，可让老师头痛了。开学第一天，田峰走进课堂，同学们起立坐下时，突然听到噼里啪啦一阵响，两个同学通的跌倒在了地上，课堂上顿时哄堂大笑。田峰一检查，是坐在他们后面的文波将同学的板凳拉开了。下午上第一堂课，数学老师走到教室前，刚推门进来，突然从门上哗的掉下个面盆，半盆脏水把数学老师给浇了个落汤鸡。数学老师大发雷霆，问同学们，可谁呀也不说是谁干的，结果数学课没法上了。第二堂是语文课，刚上课，有几个女同学突然惊叫起来，有的哇的哭着跑出了教室。一看，原来啊，在这几个女同学的书包里都有一条拇指粗的大青虫在蠕动。不用说了，这些恶作剧啊，都是文波干的。田峰想了想，没有在课堂上批评文波，只是叫文波放学后留下来。可是在放学时啊，文波早已溜得没人影了。第二天上午，文波没来上学，田峰询问同学，没人知道。中午放学后，田峰匆匆来到文波家，一进门，只见文波那因工伤致残半瘫痪的母亲正在哭泣。他见了田峰，哇的一声大哭出来。
田老师，这该怎么办呢？小波他昨晚出去后一直没回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孩子他爸不该撇下我们孤儿寡母走啊。
文波的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
这孩子他走的时候拿了他平时积攒的零用钱。田老师，小波这孩子可怜呢，他经常不吃早饭，我给他钱他舍不得花，都存着了。
田峰听得鼻子直发酸，他问文波母亲，
他会不会上亲戚家玩去了？
文波母亲摇摇头，
我们家这儿没亲戚，文波有个舅舅，可远在重庆呢。
田峰走进文波住的屋里，只见床上有一个空的存钱罐，存钱罐下压着一张纸条。田峰拿起来一看，上面写着，
田老师，学校把我们五十几个同学定为慢班，我恨学校，我们都恨学校。田老师，我走了，在家里妈妈骂我不争气，她见了我就哭，哭得挺伤心的。在学校老师都讨厌我，同学也离我远远的，我念书是不会有出息了，我走了，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谋生去了。田老师，永别了。
田峰看完文波的留言条，两行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他问清了文波舅舅的地址，匆匆走了。田峰给校长讲明了情况，决定去重庆寻找文波，校长同意了。田峰回到宿舍，收拾好挎包，刚要出发，走到门口，正好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田峰抬头一看，原来啊，是在农村的弟弟。只见弟弟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大哥，快回去吧，妈快不行了。
田峰大吃一惊，
妈怎么了？
弟弟用衣襟擦擦脸上的汗水，
妈昨天晚上不小心摔了一跤，一直昏迷不醒，我和小妹连夜把她送进医院，大夫说是中风，挺严重的。
田峰可犯难了，弟弟恳切地说，
哥，快走吧，妈这个样子，我和小妹也没个主张啊。
可是田丰急了，我问你，妈还有救吗？
还有一口气，大夫们正在抢救。
田丰拿出所有的钱，自己只留了20块钱，其余的全部交到弟弟手上。你先回去，求求大夫全力抢救。我这时啊不能回去，有件急事必须马上去重庆，我会尽快回来的。
弟弟擦着眼泪走了，田丰一路小跑奔向了汽车站。到重庆时，天已经黑了。田丰摸黑找到文波的舅舅家。舅母说，
文波啊，上午是来过，要借钱，我没借给他，这孩子一赌气啊就跑了，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田丰离开文波舅舅家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此时此刻，失望、饥渴、焦虑、担忧一起涌上田丰的心头，他脑子里空荡荡的，双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他边走边猜测，文波会不会在火车站过夜呢？这么一想，田丰打起精神，迈开大步走向火车站。田丰来到火车站，在候车室里找了几个来回，没见到文波的影子。他失望地步出候车室，一看表，已经是0:30了。一天下来，田丰水米未沾牙，加上疲倦和失望，他再也走不动了，只得将挎包往墙根一放，一屁股坐下，不一会儿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田丰醒过来时，天已经快亮了。他吃力地站起来，抓起挎包，来到山城饭店旁边的小吃街，准备吃点东西。刚走进街口，就见前面的一家饮食店门口围着一群人。只听见有人在说，
小小年纪就偷东西，该捆该打。
田丰急忙走过去一看，天呀，正是自己找的好苦的文波呀。只见文波的双手被绳子反绑着拴在一辆摩托车上。田丰一问，才知道文波因偷拿饮食店的烤鸭给当场捆住了。田丰连忙对饮食店的老板说，
师傅，我是这孩子的老师，你行行好，把他交给我吧。
那老板斜了田丰一眼，
老师？你是他的老师？你教的就是这样的学生？既然是老师，就一定学过法吧？啊，你该知道偷东西就是犯法，等天亮之后你去少教所领人吗？
田丰满脸堆笑，
师傅，这孩子小不懂事儿，还请你多多包涵。这样吧，他偷东西该教育，这儿给你10块钱，就算是我替他赔罪了。
田丰说着，摸出身上仅有的10块钱递了过去。谁知道老板阴阳怪气的冷笑一声，
什么10块钱你就想领人？给你挑明了吧，我不管你是他老师还是爸爸，如果你不想让他进少教所，200块钱领他走，少一分不行。
田丰又说了一大堆好话，那狠心的老板就是不松口。最后田丰一咬牙，
说定了，我去拿钱，你别把孩子送走。
田丰离开以后，心里可着急了，还差190块呢，找哪儿去借啊？既卖掉自己的手表也不够数啊。这时的田丰忧心如焚，突然他抬眼望见公路转盘中间交通事故统计牌警示画上画着的事故图。
对了，卖血，卖了血再卖掉手表就可以凑足200块钱。
上午11点钟，脸色苍白虚汗直淌的田丰来到了小吃街。他将浸透了自己血汗的200块钱递给了那位老板，那家伙才从另一条街带来了文波。田丰带着文波向汽车站走去，他关切地问，
文波，肚子一定饿坏了吧？
文波不吭声，只是点了点头，
走，老师带你去吃面，吃饱了咱们就乘车回去，你妈妈和学校的老师同学都盼着你早点回去呢。
师生俩来到路边的一家面食店，田丰叫文波先坐下，他去买票。田丰正在买票，一回头见文波拔腿就往火车站方向跑，田丰急了，赶紧去追。文波见老师在追他，跑得更快了，
田丰一边追一边喊：“文波，你站住！文波，你停下！”突然，田丰一个趔趄，眼前一黑，便什么也不知道。火车站医疗点的医生闻讯赶来了，经抢救，田丰醒了过来。田丰在感激医生的同时，摸出自己的工作证和一张卖血的单据，讲了自己卖血和卖手表的经过。田丰的意思是他已经没钱给医生了。田丰的话未讲完，文波哇的一声哭着挤过围观的人，扑通跪在田丰的面前：“
老师，爸爸，我错了。”
此情此景，是在场的人们全都感动不已。围观者中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哽咽着说：“
大夫，您说这抢救费和针药费一共多少钱？我替这位好心的老师付了。”
他这一打头，有好几位围观者也都嚷开了：“哎，对对对，多少钱？我们替他付。”那位医生红着眼圈哽咽着说：“
谢谢，谢谢同志们，这种像爸爸一样的好老师，我怎么可以收他的钱呢？”
说罢背着药箱走了。文波终于跟着田老师回到了县城，这时已经是星期六傍晚了。田丰送文波回家以后，心里一直惦记着奄奄一息的母亲，此刻他真恨不得插上双翅马上飞到母亲的身边。田丰急步回到宿舍，推上自行车来到校长室，告诉校长文波已经回家了。校长打断了田丰的话：“
你的母亲昨天晚上就去世了，家里人来过几次，叫你尽快回去。”
田丰摸黑骑着自行车回到家，疾步奔进了灵堂，扑通跪在灵堂正中母亲的遗体前，放声大哭。从此以后，文波彻底的转变了。慢班的50多个学生，在田丰老师可歌可泣的事迹感染下，每个人的心灵都受到了一次强烈的震撼。光阴似箭，日月如梭。2年以后，在升学考试中，慢班的学生升学率超过了中班和快班，竟和尖子班的升学率一样高。文波的升学考试总分名列全校第3，还考上了重点中学呢。在中学录取新生张榜这天，慢班的近100个家长敲锣打鼓的结队来到东城区小学，向学校和田丰老师赠送感谢信和锦旗。这大红锦旗上绣着8个字：呕心沥血，教书育人。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